好，刚才讲这个，我们在包括念佛里面，他谈到它的原理还是一样。我后来看到，在《十住毗婆沙论》其他的地方，在谈念佛，也都是从持名、观相、观想、实相，它是一条连续的路。所以这里面，当我们的心是方法是对。是顺向这个法性的时候，这个感应是必然逐步的感应。哎，就因为，我们的，所以我们如何逆流而上，就是这个法。我们现在谈到这个，包括楞严经，它就一直点出一个关键了。我们如何在这个六根当中攀岩造作，这就是什么？背觉合成。那如果我们如何在修行当中如何被成合觉，就是这个关键。那因为这个觉的关键又是什么，就必须要如实照见。这个是一个佛法的核心处，好，佛法。所以，我们前面不是提到吗？我们可能学习佛法很久，但我们开始用很实际的心去关照这个世间，关照这个身心。然后从这里去看到苦集，这样的一个心是很实在，避免这个重要的关键处你把它忽略了，就直接追求灭道，这个灭道变架空了，这个架空了。所以我只想歇，但你不知道你的歇在哪里，你如果不以如实关照，你歇不来。并不是透过你的妄想心想要停止分别就停止分别，没有这种事情。你用透过你的这个妄想心，但要如何以这个凡夫心如理思维，是不是？你也不可能去思维什么。有的人就是很多人到这个修行就是打坐一直在观真心，这个这样又开始在幻想了。你不可能去观到真心，因为你现在就是凡夫心，而你所谓观真心就是看你这个虚妄心，你看你这个见闻觉知，你认识见闻觉知，不再被表象的见闻觉知所迷惑，这就是真心，这就是如来藏心。所以他接着又讲说，若取心相，这个大智论讲，若取心相，悉皆无智，心亦虚狂，皆从无明出。是不是？这样的心造过都是因为颠倒于痴。接着他又说，因是心相，就是因为这个心相，即入诸法实相，所谓常空。你看，一切虚狂除无明出。但也是从这个心而入实相，你说道理是不是都一样？所有道理都一样。这因为这个掌握这个关键处，才是我所讲说，这个才是所有修行感通之处。你才打开这个感应的源头啊，你才能打开。所以，我们今天在念佛当中，我常。当然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，也很难一概而论啊，但我们至少原则知道，这个念佛当中其实带着一种很对现前身心轮回的一种觉悟，这个心要有，不能习惯一样念佛念到会，因为很多人念到最后枯燥乏味了，这个我听很多了。他说，师父老师说，我念到最后快没信心了，就这样念呢、我记得我之前开始念佛的时候很感动，现在我念到现在有点乏力了。我说当然乏力啊，以前有体力一直念，现在没体力，念到假牙都跳出来了还能念，这怎么念？不是那份觉悟，那种从修行当中不断弃入而身心自在，因为你的烦恼越来越少。因为你那一份清净心让你的烦恼减少，所以你应该会越来越清安。如果你修很久都不会清安，清安是什么？就粗重少了，不是吗？粗重就是烦恼啊。 我们必须要了解缘起才能去观察。如果正确的话，你的身心会越来越喜乐清安才对哦。如果你很用功修行，但这个感应不来，恐怕这中间有缺什么东西的。或者的话，因为我们所有的烦恼让你苦恼的是因为什么因，而你现在吃的药正在解决它哦。那为什么你吃那么多年的药都没什么特别感觉？这中间可能缺什么东西的，或是说你吃到假药，就是那个药里面没那个药，那个胶囊里面没那个药。这就是我们常念佛一直在求这个向上的专注，却不是在强调我到底真不想回家。你是不是觉得你与其一直念想要回家，你不如静下来，你干脆你不想回家就说你不想回家，我们也比较省事。你不要不想回家然后一直在说要回家，这个是很虚假。我也知道我想往生，我知道不究竟，可是说实在我并不热情，我不热切，理由在哪里？执吗？好，那我们就直接问，那你执哪里吗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直接讲，我们直接讲，好，我们自家人讲清楚，不要再做假的，你干脆直接问清楚。我因为我这个放不下，这个事情是这样啊，对哦，那我为什么为他忙啊？那就好了，就死心了，走，那回家啊，好，我愿意了。他就是搞不清楚要走不走，要走不走啊，你讲嘛，这些很不干脆，又不敢去坦然面对自己的烦恼，又不能用佛法去理解它啊，就是一种压抑，然后一直回避，然后就用佛法那常伴青灯，你多无聊。人家是光明灯，你弄成青灯好像很暗淡这样。没有，那是何等喜悦的事情，哪有那种修行修到那个苦瓜脸的样子，都不容易看到修行从对啊。当然也不是说一直这样，他就是内心里面的法喜极尽，因为他不叫越来越不受烦恼影响，所以内心会自然极尽。因为他内心有法有喜，所以他堪忍，所以他也比较不会躁动，这是必然的因果。那如果没有，那我们就要问了，原因在哪里了？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掌握这个法的要领，再回头去看我们过去这种修行当中是不是缺，哎呀，会感应才奇怪呢啊，这样好了，对不对？那不过很庆幸现在知道应该怎么下手啊。好，我们接着来谈那个在我们在卷四的时候，我早上有谈，这个是我们讲过的，就是如但不随世间分别，到最后你如果不随世间分别，那我们这个道理是不是讲出来了？不随世间分别，但你能不随世间分别吗？所以我们现在能不能说原则给你，那你不要随世间分别？那像我不是前面就一直跟他讲，我也知道我想不随世间分别，可是我止不住随他分别，所以我应该如何不随世间分别？我只好利用分别而不随世间分别，这就是闻慧思慧啊，我哪有不分别？所以很多人就怒说我不分别，这就是很多人在解读这个道理的时候就制止心不做分别，很多人得到的是这个结论。那实际上如果是这样直接不分别，那我们何必谈闻思修呢？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？如理思维，如理分别。那什么叫如理？依缘起，依缘起，依缘起的如理分别，就会知道不随分别世间，因为它呈现出来是虚假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必须不分别，要给自己一个理由，或者你想不分别不可能，因为事实上你在你的内心里面，因为这个境是什么，自己这个境是你现出来的。你为什么现这个实在？因为你的心认为实在，你的见分相分这样自己出来的。如果你本质不改变那种观念，现出来都是如实如实依你的心显出来的，你不可能内心认为真然后现出来说假假假，那不很怪？ 因为你的心是认为真的，所以你现出来的不真。同样的，我们在观一切境，你现出来，你自己内心里面带着假，然后又把它观成真，你没有一个实在理由。所以我现在一直在强调，必须从现实缘起给任何一个东西一个实在理由。我如果不分别，给个理由；我要分别，给个理由。这个理由必须越贴近现实，我才能如实安住，是不是？这个是学佛者久了以后是一种非常直心，而且是很务实的，他不会动不动进入一种幻想，那又要逼自己幻想，内心里面却又反弹，不高兴，不认同，不认同却要接受，接受又不认同，你看这一路矛盾到底啊。是啊，那其实不是，如果我们对整个法的缘起道理，这是心开意解，这个都一旦就对佛法的如实道理的感应道理那一份再过来，我随时都可以得，我欢喜，从此之后哦，就这样讲，我从此积蓄必到古仙人城，它是一种很欢喜的皈依，那不再惶恐啊，这个不需要再额外祈求谁的保佑，就像我们讲的喝水解渴不用人家保佑，如是因缘如是果报，喝了水就解渴，只要我能不随，你看他的如但不随分别，然后刮胡加上世尊加持，没有啊，没有，他没有，他说你只要不分别就好了，他后面加持的字都没看到，知幻即离，后面没有插一句加持，没有，没有，都没有，你看注意所有经典都没这些东西，那无量一境只要观无相，因为它源头在这里，所以后来我们就更加信守，哎，这个原理啊，你看，业果众生三种相续，三缘断故，三因不生，就是或业果如果转就转。所以我们现在不是那种用幻想式的在追求什么，其实道理很简单，所有的因果法，包括我们现在如何来开始看清楚。我们现在是不是在缘起当中要看清楚，这是我们的大方向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不想随世间分别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做，做不来，为什么？心攀缘烦恼，所以为什么要持戒，就是这样了。因为你不防，你就看不清楚了，所以这时候就知道，我之所以防，是防的有意义的。我如果不这样防，我会心继续爱着，所以我必须从粗的开始防，所以粗的防不避免我在这么对于色继续染着缠绵，于受想行识染着缠绵，所以我必须从外围开始防起，这就是戒的必要性。所以戒一旦守得好，它要走定就容易，因为它是一条路，它是从粗到细，所以说变成律仪戒、定供戒、道供戒，它就一个戒法，它缘起就是如此啊。所以如果我们懂得守护这个戒的清净，因为它把烦恼给降伏下来，这个粗烦恼绝对有助于你的定的升起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平常那个手持戒法对烦恼心要能对治，那对治以后，我不是讲说其实修禅定很重要的是要喝五欲弃五盖嘛，那五欲五盖其实在戒法的防护当中，假如你持守的话，它是不是变弱了，所以这个本身五欲五盖的降伏是不是就顺着定的成就，因为我们必须喝五欲，因为这个五欲五盖是欲戒嘛，你如果不喝止它，这个欲界心在不会得色界定啊。所以为了让我们的欲界烦恼慢慢降伏，是不是要先防，先调柔，先透过粗的防范，让欲界的烦恼不容易现前，是不是？你不能可能同时又要修禅定，同时又在欲界烦恼不断纵容，没有这种事啊。因为欲界身心结欲界果，那你如果想要得成就色界禅定，你必须要欲界烦恼能相符啊，不是那两条腿的问题啊。像我们一直摆那个样子，你烦恼不对治有什么用？因为那个心，这样的心是结这个果， 你这个心如果不对治，你不能。所以我们说，当我们在持守戒法，就必须要知道你是在对治欲界烦恼哦。你不能外面做到那个烦恼还在炽盛的哦。那个你发觉奇怪，我怎么持戒定着不会生？因为那是外面有，里面没有啊。你必须要防到把那个欲界烦恼慢慢打落、哦。你打落的时候，那个定就可以容易从这边生出来，是不是？它必然的，它必然。所以第一个，你的知见如果很正，然后你开始落实到现前当中，懂得去防范那个欲界心。那我们如果念佛，就要懂得防范你的娑婆心，是不是这样？它的原理是这样，因为这个因果这样感应的。你不可能不防范你的娑婆心，但却要求生净土，这个无有是处啊。所以少善根福德因缘不得往生啊，不能。因为你那个现在这个，你如果懂得去厌离娑婆，它本身顺向是不是无贪无嗔无痴的善根？那道理都很清楚的，但我们因为不了解，不没有特别去强调它，以至于我们现在的修学变成都断掉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自己必须要知道啊，当你想要念佛成就，那你对娑婆的过失要能身见诸行过患，身见娑婆过患，你要能有这个功夫哦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因为从这个过患转过来的另外一面，就是涅槃功德，也就是净土功德。这个东西必须，这个心如果具足，念佛就轻松了啦。但这个两个心不存在，你念的话就会被拉扯，同时又要求生，同时又爱娑婆。你自己的这一份心不能决定，这一份心的爱着造作，所以让你的修行一直拉扯进不了的。因为那个境界都是你自己现的，你随你的心现出这种境界，你这样拉扯一点意义都没有。所以我们说一直在听法，为什么要打开你的无明，打开你的愚痴，滋润它。你这样拉扯，其实这样修修不来。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修行干脆就是，那不然敞开来，把你的烦恼讲清楚，讲清楚以后再厘清。其实有时候还没对治烦恼，一厘清就少掉很多了。然后透过现实去抉择，其实修行，因为我们碰到很多，只要用很实在的心去观察，用佛法，其实有时候很快就跳上来了。很多就很快跳上来。你那么难吗？所有阻碍都是你自己呢。啊，那不是你就是那个阎罗打多、哦，你就是阎罗打多、哦，你就自己在那里瞎弄的、啊。你自己造作自己束缚啊。好，再过来，这个关键必须要能掌握到哈、哦。再过来，见识里面就特别讲哈、哦，阿难，如今欲逆生死欲流，反穷流根智不生灭，当厌此六受用根啊。那讲谁就是谁和谁离，谁生谁浅，就六根当中论其看哪个比较圆通啊？谁为圆通，谁不圆通？当然这样讲完了以后，但他又说，谁如祥者，其可入者，虽然各有圆通差别，但其实就随你了，因为其实平等。虽有业报六根差别。啊，还有你的习性，但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，就随你一根起入。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谈？因为后面开始会有很多阿罗汉菩萨在讲他修行，其实就是在六根当中随他的因缘在展现。所以后头讲的其实就是前面这些东西的，所以前面这些懂了，后面那些就快了，因为他是这个原理的应用。哎，那原理的应用当中，我们就挑一个我们适合我们自己的来起入。啊，吾当发明令汝增进，十方如来于十八界一一修行，皆得圆满无上菩提。啊，于其中间亦无优劣，但如下列未能于中圆自在会，故我宣扬令汝但于一门深入。啊，入一无妄， 比六支根一时清净。所以这是一个缘起，所以这样这个道理是为什么我们入一根，因为那个六根的结是你的颠倒心，所以我如果透过一根去打开这个无明，是不是六个结，我自己制造的六结是不是逐一断开？所以因此我现在只要有一个法门，这个法门前后次第是不是跟其他法门一样？一样，因为法平等。那不平等在哪里？在应机，是不是？所以我随六根当中一根入，因此我们的一门深入，不像我们现在讲的是割离外头的独取一门的，不是，我这一门是收摄一切门的。所以现在的一门深入经常是啊孤取的，把什么都遮掉就取一门，不是，我们是笼摄之后以其方便收摄一门。所以我们这一门其实是等同一切法门啊。所以你的念佛是不是，你的念佛是不是收摄其他的法门？其实都一样的。所以我们是将三藏十二部一切诸法门现于一切现前的念佛境当中，以念佛收摄一切法门的。所以你不需要，有的人在论，有别人要讲说，哎呀，我不修念佛，或是有的人在诋毁念佛，自己也受这个影响。那因为在道理通的话，我说你为什么选净土法门？我这是我因缘呐、啊。那其他法门在净土法门呢、啊？我不会因为选择这个法门，其他法门觉得没修会不会怎样？没有，我这个法门全包了。我不会有这种法门里面自己的不信任，没有。这是那你说那我修安波法可以啊，你方便你修啊。那这样会不会不行？不会啊，它也通。所以你会不会诋毁其他法门？也不会。那差别在哪里？应不应机咯。法门平等，但你心性不平等啊。不平等就看你受不受用了。是不是？这个是现实，这是你的问题。法，一切法法平等。好，所以我们不会轻易去诋毁一个法门。但我们今天选择一个法门，我们也不会将一切法的内涵给融摄进去。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源头在这里。好，这个里面在卷五里面又讲啊，善哉。其实这个卷四讲了，卷五里面其实又在提，其实就是卷四里面谈的一样道理啊。善哉阿难，如遇事之俱生无明，死如轮转生死结根，唯汝六根更无他物。这是我们前面讲，这个是很关键的东西啊。如复遇之无上菩提，令如速证安乐解脱极尽妙常，亦如六根更非他物。所以你们现在如果知道这个道理，你知道那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的都摄六根是什么意思吗？我们会偏向只是表象专注的都摄六根，其实你要知道六根应该是从观念上，六我是以一根入，但六根之所以六根，是因为我颠倒妄想，所以我一根融摄六根分别，所以绝对不是只是求表象专注，而是知道这样的颠倒造作见闻觉知才是我轮回娑婆的原因。所以我不但只是专注收摄六根，我应该是从六根的虚假上去看到它不可爱，懂吧？我们现在讲都摄六根，是不是强调如何不就是把所有心专注，我们强调的是那个专注意。其实你要知道六根的虚假意其实也是都摄六根的重要一环，是不是？因为你如果知道眼见色的虚假，好，以见闻觉知，就是一开始不是有讲什么讲那个以诸如就是在卷二里面、啊、如今云何以中错心以诸世间细论名相而得分别、啊、你为什么在这里分别？ 啊，那还有讲说，你不悟如知见闻觉知本如来藏，如当观此见闻觉知是如何如何。所以这个你看啊，为生为灭，为同为异，为非生灭，为非同异，这就是要你看到他的生生灭灭的虚假，而不再纵容你不是执着六根为实在可依，然后专注去收摄。你攀缘六根，执着六根，其实这已经是生死根了啦。所以你既信任六根对六尘，这个时候已经是纵容出去了，应该是在这六根对六尘的虚假颠倒当中有所觉悟，这才叫做都摄六根。所以这个都摄六根是不是具足的一种厌离娑婆的意思？或者我们现在一直强调的是表象上的专注，而不是心开意解的认为六根是其实是六贼，是不是？这才能符合都摄六根，不要再纵容六根攀缘六尘。知道这个六根一旦攀缘，就是生死根，就是刚才讲的啊，死如轮转，生死结根，唯如六根更无他物，应该在这一点上去觉悟，对不对？否则的话，这个道理就不容易显出。为什么在大势至菩萨念火圆通章讲的道理必须要顺前面的道理啊？所以这个都摄六根是不是要站在这一点上，如六根让你轮转生死的？所以你要看到这六根的虚假，六根的过失，不是只是停在将六根绑在一块不要散乱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不是？所以六根还是六根啊，但六根当中我从六根去觉悟，我利用六根修行，而不是纵容六根攀缘世间。这才是我们今天不是先肯定他，然后要约束他。其实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个六根，从一开始是我执着，那我这个自己分出根尘两边，见分相分，而执着为真，这才一直颠倒的。我就在这个见闻觉知里面颠倒，这阿难就是这个。所以都摄六根必须要依着楞严经前头的意思来解释，因为它是让你轮转生死的，所以绝对不能光只解释那个表象上的东西。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光只是用压抑式的一直专注，你一旦不压抑一松开就攀缘出去了，因为你本身是压抑，但内心是肯定它。你表面是压抑，但内心是从来不认为它是过失的，是不是？所以这种修行很难进步的啦，因为后来影响你让你一直跑不出来都是你滋润它的嘛。你为什么修行难以进步都是你滋润的，不是吗？你就是不死心。为什么不死心？你就是看不清楚。那看不清楚，看不清楚，就不把它看清楚，就继续下去，还是看不清楚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看到，你这样修能到哪时候有个头啊？不会有个头，因为那个心，你那个颠倒心一直在带着影响你的修行呢、啊，是不是关键在这里啊？哎，好，所以阿难虽闻如是法，就是，这个就没关系。这个后来阿难会再问这个六根的问题的哈。那我们现在就谈到这里，就是这仅止六根，乃至你要速证这个安乐解脱极尽妙常，亦如六根更非他物，所以把整个修行就拉回来了。所以，如果依这个道理，那我口称佛号是不是也就是解脱法？是啊，我就在我念佛当中去觉悟。哎，所以我念佛同时是应诸佛，就是这一份阿弥陀佛的这个因缘，四十八愿的因缘，其实不是光一味的只是仰仗弥陀的愿力，其实从法上这个念佛法门就具足这样的殊胜。问题是你能不能受用。所以我们在念佛当中是不是应该，在念佛当中是不是刚才讲了 你假如在这个念佛不懂得去厌离这个六根所造成，是不是？所以后来的厌离是不是态度开始不一样了？我们之前是厌外头娑婆，我们是厌六根了。六根什么？生死轮转，生死皆根了。我们现在是厌这个的，是不是？所以那个厌离的方向从外转到内头。所以看到那一份冲动、行苦、造作，啊，看到自己六根攀岩六层的那个绵绵密密、难着缠绵的这一块过失，哎，这时候你才能看到为什么轮回无尽，这个味道才能出来。所以，因为你能看到这个过失，你就会因为你看到那个冲动、那个六根的攀岩，你要从这里生厌离。这时候才不会同时在修行净土的时候同时守护自己，才不会出现这个矛盾。而这个矛盾走到后头就会显出来，因为其实从来你所有修行都是以爱着自我为核心的，你并没有离开这个范围。所以我们讲说这个是最为根源，但很少人是这样修持的。好，这是我们讲到这里啊，等于是把我们前面英文再过来，就是一路上我就是希望能把它结束，这样大家也可以比较能连贯的。那为了要有一个未来这个连贯的东西啊，必须要我们对前面所说的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知啊，比较认知，那不然有时候就会突然又插过来。听讲是讲完，听也听完，不大抓到要领了，所以我们就花了这一点时间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回到我们之前所说的哈，实践所说里面，其实我们刚才因为你的本质也不一样，不过刚才已经念到就是亦如六根更非他物哈，那。接着就谈到这个，佛为他讲六解一义王，六解一义王，这个那个偈颂啊，偈颂的不是有六解一义王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不是已经知道六根了吗？是不是？我们现在谈到这里，我们六根是不是为什么会六根？这个，所以这个道理有时候我们必须要。为什么六根？无名、行、识、名、色、六入、触、受。所以这六根为什么会生？从一开始你生下来，六根就带着无名。你对于可爱境会贪，对于不可爱境你会嗔，而这个境，你面对境，其实随你心现，然后自己造作。那从这个造作当中会又衍生你的后续，是因为你这种习性在就会有后有爱，所以我们这个习性啊，我们不得已，我们这个生命生灭生灭生灭，到最后是不是要死了？其实死也死不了，因为马上下一刹那就出来了，因为它只是转变，眼前生命止息，其实没停过，因为那个心是不没停过，就刹那之间就下一个就继续照做，所以你死不了的。然后你就依这一份颠倒心等候因缘，那等什么因缘？你如果是畜生道什么道啊，或是天的啊，怎么样？那如果是人道，这时候等生因缘。那因缘我们的生缘很多，因为无量劫里面结的缘很多，那就看哪个缘强，有的是父母父缘强，就往父亲看父亲在哪里。他跟谁有关系就去，有的是跟母亲跟父亲没关系，有的是跟父母有缘，有的是跟父母没缘，只要有生就好，所以一生下来跟父母也没什么关系，他只是他生缘到他跟父母缘很淡，所以生下来不一定留在家里啊，有的跟父母的缘生缘具足，父母缘具足，一生这个就在这里，就在这里。但无论如何，他跟你前面的那份造作执着心是有关的，所以这一份冲动性是根源，然后带其他的缘现前， 啊，那个墙，有时候是因为你其实缘都有，但因为现前人到眼现前啊，那你就入入的时候，仰仗父母，自己在起分别。那这份习性，这份业力在冲动的时候，你会自然形成六根现前六路。为什么要六路？满足你的执着。所以这个六路的生长是不是无明带动的？所以带动出来的六路是不是又要攀岩六层？本质如此。为什么？他必须透过六根对六层六识，以便以继续滋润我执。所以依这个我执会长养，如果是畜生道，畜生道的六根；人道，人道的六根。所以主要的引业，然后借着入胎之后，或是因缘成就满业。所以这个东西，所以从我们一开始，这个六根就带着烦恼性了，就带着烦恼性一定攀岩，因为它的习性本质，它是以无明相应的作意，所以现前。所以我们现在在修行上，你边修行就边，你不断在修行，不断就跟它冲撞。你同时利用这一份烦恼心在否定这个烦恼的呢，所以这个修行在这个过程当中冲突是必然的，这一份矛盾也是必然的，所以修行修得会困难，那也很正常的。所以我最怕的，你修行很顺利的，那会顺利很怪，一定是懈怠的。还有一种修行会很顺利的，就是其实你带着更深细的烦恼爱着在修，所以你是拿大的舍小的，很会投资，舍小拿大啊，这个修得会很快乐，你知道意思吧？我透过很多修行获得更多的爱着，要么没修，要么其实修行获得更多的烦恼滋润，这个不大会起烦恼。但如果开始修的时候就开始会，如果真修就会冲突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本质冲突。一个是无我，一个是我执。所以修行各个过程，不要一下子一碰到苦恼就想要怎么样，这不正常吗？所以这个观念要先确定，不要一时碰到烦，就把修行想象的太美好，啊，怎么这样？本来就这样啊。因为你就是带着生死，你这个业报生，这种凡夫烦恼身心在修的，你这个问题是本身就带着的，所以你不要再去对修行有些障碍就起那边很挫折感那种，正常啊。这个要钱，所以同样我们在要求一个心学的，这也是正常。但虽然正常有一定要求，他因为这个甚深法这么殊胜法，你要有一点标准，所以你要有一定基础才能成就这样的出家法嘛。但既然虽然出家，但我们也同时知道他不能没这一定一起码的条件，或者不能出家。但即便他记住这种条件，那我们也要知道修行这一条路本来就苦恼的。这样的现实，不管是修行的现实或是人的烦恼现实，这个观念，这样的现实我们必须要了解，或者的话我们容易把修行理论化，但不务实，因为它就是这样。所以在这条路里面必须同，所以我不是讲说你这样修很困难，但为什么还要这样要求？因为我同时知道你做不到，却同时要求，因为现在做不到是做不到，但我要求你会慢慢做到，所以我要求你的不会做无理要求，但虽不会做，不会，就像我知道你做不到啊，我不会以你做得到来要求你，但为什么还要求？因为就是从这样要求你进步的。那如果我知道做不到却以做得到要求，那是我自己意思有问题，因为他实际上做不到，那为什么还要要求？说那你做不到我何必要求？你虽然做不到，要求会慢慢做到，和我一开始把你当作做到要求不对，或是说因为你做不到所以我不要求，这也不对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因此我们在修行当中必须一开始就做好心理准备，你本来就是为了出离面对烦恼的，这一点认知不要没有，或者对吧，你修行会很苦恼， 你会落入一种想象，哎呀，山中岁月无价值，谁说的？很苦的，哎，那以前师父讲说，哎呀，我说我只会吃饭，他说我们这里就欠吃饭的，啊、嗯，就被骗进来，让花姐这个饭不好吃，我宁愿花钱去吃面摊，也吃得比较快乐，现在吃，嗯，还要那么端正这样。但本来因为你本来就是想解脱的嘛，所以这一份一开始的修行意义要弄清楚，所以这个态度一开始要认定，或者出家难免会幻想哦，这个勇气要有，这一份生死苦要看清楚，或者让你难免幻想这条路会很苦闷。但如果一开始我如果不出离，我继续轮回，但我处理，我要心理准备，我就要面对自己的。那这个方，这个知见，这个方面，我开始很务实的，啊，你不要以为说旁边人可以保护你，没有，这条路还是你自己在走，嘿，这条路是你自己走，所以千万不要到最后，本来是这个大丈夫型，到最后就变成依来依去的，哎呀，怎么学我，大家都很无情。世间很无情啊，你不知道，现在先让你知道很无情啊、哦、生死个人治疗哦，哎、不然你要找谁依靠啊，哎、都不能依的哦。当然我们不是那个真无情，但一开始你这条解脱路你就要认清楚，你生死是你的事，解结也是你的事，现在所有助缘就帮助你，就帮助你去成就，但路还是要你自己走。所以这个都是从佛法的道理里面看到的，所以这个修行一开始如果你先确定这个态度，就会省事多了，我这很快就掉入一些和你想象的差太远了，然后那这条路慢慢就会把责任交给别人，怎么这样，这里怎么样，不那是你的事，我又没欠你，你这用啊，所有人就护持你，但生这是业是你的障碍啊，要你自己处理。到最后，我们会看到这一条路，所以修行到最后的味道很特别的，会有一种很乐意跟大家结缘，但也不随便的，不在就是成就，互相成就，但那个修行力都还是站在自己。哎，智一直，法一直，莫义一直，嗯。啊，因为有法，所以你也快乐。因为你知道，当你依外面，你才会不安哦。如果一切依法，你就自在了。所以，当你业依法自在，这个人会转过来。另外一个就是你很乐意付出了，因为自己有钱嘛，嗯，给就这样，就会大方起来，因为反正用不完。哎，啊，如果样样都要期待别人，就会很可怜，一直在观望，一直在看，那个真的修起来很别扭。所以这个道理我们必须要很清楚。好，所以这里面既然是六根如此，那我们要知道这个六根的造作从来是因为烦恼之刃而形成，必然六根对六尘的攀缘。那所以说我们要了解这个六根现出来的因缘，所以你不要在六根对六尘的时候继续纵容，继续引以为真，就是我们讲说你不要随顺世间这个分别。所以你能不能制止你的见闻觉知？你不能制止的、啊。所以我们讲的舍事用根，怎么舍事用？不可能舍事用根的、啊。很多人在解读为楞严经就很强调舍事用根，对不对？不能，因为舍不了，因为这就是你现前，你舍不了，这就是你自己。前面不是讲吗？如当观此见闻觉知，为生为灭为同为异，是不是在观？他有没有离开见闻觉知？没有，他不是舍事哦，他是观哦，是从缘起当中看到他虚假，为生为灭为异为同，而不是我们现在舍事用根。现在所以这个舍事用根在道理上是讲不通，藕益大师也批评了，所以我们不是。所以很多的舍事用根偏向就是我不要起分别，不是正常的，是如理思维观察，从如理观察当中不起分别，因为你透过观察， 你现在不离不开你的凡夫的虚妄心，但那既然虚妄心怎么去解脱？因为我是用虚妄心，然后以我这种世间智加上一点善根如理思维法，如理思维对不对？所以我观哪里，我就用虚妄心观我虚妄心，只是用如理而已。所以我必须要从这个虚妄心看它生如何生灭，我是看它生灭。所以你看舍事用根，你看那安那波那华到最后证阿罗汉乃是证菩提，他是看哪里？他就看呼吸啊，他没有舍事啊，是不是？你看那个不净观九想十想，他也没舍啊，他还故意照做嘞。所以后来看到无常离欲这样，所以本来不净观很多人就是认为他只是圣解座椅，没有啊，不净观走到系头的时候，九想十想是解脱的啊。这问题就看你法怎么转啊，所以有些东西就硬把它切开，都不了解法的本身缘起的次第因缘在哪里，才会把法都硬切开的。法无定法的，哎，所以这一点就是说，我们既然六根，那我们必须要从这个六根的观察当六根的现前当中，因为我们遮不住六根的攀缘，但我们必须要从六根的造作当中看到他那一份烦恼心，或者你遮不住啊，你怎么遮？你应该是利用他的，所以你应该是从苦集灭道的，你不能可能说不要观苦集直接修灭道，没这种道理。所以整个关键你看，这就是楞严经一再强调的，他必须要在六根当中观察，所以你必须六根如何观，就随你一根路，你会看到那个六根会分别的主要的动力在哪里？无明。那如果我从一根看到这个六根，我这一根其实主要的分别是在无明的时候，那是不是同样因为无明才有其他根的现前？所以从一根入六根圆通，因为理由一样，它都是妄想心给捏出来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只要一根深入，同理可证。好，所以他这样讲说，你如果这里面后面就谈说，这个一条筋结成六个结，你执着才六个结啊。可是就算六个结本身都不离开筋，只是因为执着你就分成六个结，而且每一节啊，各个节有各个功能，眼对色耳闻声，因为你把它截住了。为什么你只能眼对色？因为你认为眼只能对色，你让它不能融通的，你自己把它框住的。所以你会框到哪里去？你的身心框成动物，你的身心框成畜生地狱这些的呢。所以你这样的身心结这个果，起这个果，你的六根就是这样做作用。所以它就反复，这随你的因缘升起啊，这样的业形成这样的六根，这样的六根造这样的业，这叫轮回。所以它不会停，它不会出，它唯有去关照它，哎，就是这个道理在这里。好，所以这如何把它从这个筋啊把它跳出来。你看这里面，我们这里面不是有一个文啊，这个你们，我这边是136页啦，但你们查一下，就是犹如无始心性狂乱，知见妄发，发妄不息，劳见发沉，有劳木金则有狂花，以战精明，无因乱起，一切世间山河大地生死涅槃，皆即狂劳颠倒花相。有没有看到？就这个，哎，你自己发出来的哦，你发出来，所以你必须，你不是在压抑六根，那个压不了，因为那个六根的增长是你给他的。所以你必须要停止对他的滋润，而最主要的滋润是因为什么？无颠倒啊，皆是你颠倒而滋润他，所以唯有你了解才能彻底松开。是不是在这个道理我们可以谈我们念佛是怎么念呢？ 我们透过念佛是松脱对娑婆的造作，我们的心滋润娑婆的，所以你必须从根源去放下对娑婆的造作，而不是用执着心去厌娑婆，应该是观娑婆的虚妄，而不是另外用一个心去厌离娑婆。这个厌离娑婆本身不能厌离娑婆，因为这个你用执着的心去舍娑婆，这个执着心是娑婆，懂吗？你用这个心来厌离娑婆，其实是在滋润娑婆。你应该是用觉悟心才远离娑婆。所以看到很多人念佛念得很苦，你说这个苦怎么会？因为你这个苦，他说我很讨厌娑婆，我说你这个心绝对在娑婆。所以一个人在念佛当中，后来是一种什么？他念佛不苦，他是带着觉悟的，带着欢喜的，带着不再去滋润爱着的这份心，念的有一种解脱，是这种味道。所以他念佛会很欢喜，是其实会带着对世间的一种了然于心的觉悟感。这时候念佛会念得越来越轻快，而且不需要勉强。所以很多人念佛念到最后是怎么样？是欢喜的而已。他这个念佛不需要造作，本身由于对法的这种皈依跟喜乐，他是无念而念的，他不会勉强，他整个身心是融在这样的佛号里面的，一直是很欢喜的。不要我们必须造作，为什么？这是我自身本分事啊，我本身欢喜，我不需造作，我对我极欢喜，对极为了悟的东西，我不需要造作，所以那个心一起来自然现前，所以念佛很容易入定。那问题是我们不能心开意解，说念得很勉强，这个很勉强的心会让你不容易入定，懂吧？因为这个念佛心是干扰定的，知道吧？你那一份很造作勉强的心是动的，应该是一种心开意解，一心归命的这种喜乐心，这份厌离心是让你慢慢脱离烦恼束缚，得清安喜乐。这个只要往到这里，就很容易念佛得定，是这样的。好，是不是时间到？好，那时间到，我们明天继续。好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阿弥陀佛。